Hello，大家晚上好，这里依然是每周二晚上8点钟跟大家见面的不存在电台，我还是你们的李不称。然后今天大家看到我们的标题了啊，叫《妈妈去哪儿》，为什么要起这么一个标题呢？不知道大家啊有没有看过新上映的《银河护卫队二》？为什么我们要起一个这个名字呢？就在那个电影里面有一个桥段，就是星爵是一个特别爱听那个上个世纪劲歌金曲的一个随身听爱好者，对，然后最后跟他爸爸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他爸爸把他的那个随身听捏碎了，然后所以我们今天除了要讨论银河护卫队以外呢，我们还讨论一些家庭关系啊，这种人伦方面
真
的。
的是8点档
对，
家庭剧
我
是
们终于把自己播成了一个8点档的节目，而且就是在那个《银护二》里面，我当时看电影的时候，就是他爸爸不是也有一个，就
等一下，哪个爸爸？
是，就是他亲爸
啊，
爸，
亲爸爸。
对，当时我就说他们俩见面了，不是要相认吗？我就跟旁边，我跟旁边的人悄悄说，我说肯定会出现 "I'm your father" 的桥段，虽然他原话不是这样说的，但是也确实出现了"我是你爸爸"的桥段。
对，这的确是一个万年老梗，
对
一
的，
直玩一直。
所以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来讨论一下，因为也不只是在科幻作品里面，其实在很多戏剧作品也好，文学作品也好，就超级英雄也好，还有很多主角啊，什么这公主那公主，都是没爹没妈的孩子，或者是基本上没妈的要多一些。
对，今天那个就是还在跟 Crystal 讨论，就是跟我们未来局美国分舵的舵主 Crystal 在讨论。我说那个我们今天晚上要做一期这个关于没爹没妈的超级英雄的角色。我说，哎，你有没有发现，就大多数都是没有妈？然后 Crystal 第一个反应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把女性物化了呀，所以没有妈就是对于主角来说就是一个奋斗的目标。
不是，没有妈是一个奋斗的目标，
不是说为了没有妈而奋斗，而
是一
是
个
因
原
为
因，
对没有
对。
妈，所以就各种原因找到了人生目标，大概是这个意思。
OK，那么就是关于没有妈妈的这个渊源，我们在后面的节目也会讨论到一些比较根源的那个原因。然后，那么我们在我们熟悉的一些大片儿里面有哪些是没爹没妈的？比如说雷神也是杀掉他爸爸的，
确切的说是雷神他弟，就是
洛基杀掉了他，但是他弟弟不是领养来的
对，
吗？
就是比较复杂，因为据说雷神那个洛基他的母亲是地球人，对，然后就是等于说他其实是有那个冰雪巨人的那个血统，然后就是雷神的爹奥丁其实就不是他的爹，就是这
我
个。
爸不是我爸，那我爸是谁？
对，这是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关系。
对，OK，然后《星战》里面
星战就不要
就
说
更
了，
别说了，就是
星
没
战。
有爸爸这个梗简直演不下去。OK，所以那么我们今天先解释了一下我们这标题是怎么来的，我们先进一个片头，开始今天的讨论。 好，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周二跟大家见面的不存在电台，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李不成。刚才跟我一块聊天的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不存在日报的编辑记者瑞卡。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呢，今天还有两位嘉宾还暂时没有跃迁到这条时间线上来，所以我们先一边聊然后一边等他们。然后继续从银护二开始聊，今天聊银护，然后聊一些身世比较曲折的超级英雄和主角们。然后银河护卫队的原作其实对于漫威的故事来说，它不是一个历史非常久的系列，它其实是一个新的，是吧？
对，而且就是怎么说，银护其实在就是你看它拍成电影是什么个风格也就大概了解，就是它在漫威这里边算是一个比较，我不知道用奇葩这个词适不适合，但是反正是一个挺独树一帜的一个作品。对，然后就是之前跟咱们的一个译者在聊的时候，他还说就是银护这个漫画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它里面出现，就是有一个出现在漫画中的人物，他其实最开始不是漫威家的，就是他最开始是另外一家叫漫图的公司，然后是
他跟漫威有什么关系？
是完全不同的两家公司，就像漫威
把他招安过来了。
其实是因为尼尔盖曼在写剧本的时候，
为什么？尼尔盖曼这个渊源我不知道。
他写过银护的，就是给银护写过一段剧本，
漫画的剧本吗？还是电影？
应该是漫画的剧本。
OK，
对，
尼尔盖曼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人。
这一段我那个没有查证啊，但是根据译者的说法，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写故事的这个原因，然后尼尔盖曼就把这个叫安吉拉的这个角色从漫图给引进到了漫威，然后因为这个事儿还跟漫图的另外一位非常就是跟另外一位不是漫图的，但是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个漫画家还打了一场官司。这场官司最后的结果就是安吉拉这个角色的版权归了尼尔盖曼，所以他就跟着从漫图到了漫威，然后这个角色是在电影中没有出现。就当时电影上映之前我们还在讨论说，哎，这个电影里面会不会有这个人作为一个彩蛋，后来发现啊没有，有点失望，但在漫画中是出现了。
那说起来这个我要打一个硬广了，就是安吉拉的漫画咱们家也有出。
对 对,
对，
已经现在已经都哪个平台都有了。
OK， 给
广告打
个广告是吗？没事，我待会儿最后还会打的。就是尼尔盖曼带来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也是算是正式加入了漫威宇宙了。
对。
其实漫威宇宙就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开放的体系。
对
对,
对，
就是他是可以吸收很多新的设定、新的英雄进来的。
对
OK，
有点跑偏，咱们这个。
对 OK， 所以就是刚才开头大家也听到了，我放了一首那个银护二里面的歌叫 Mr. Blue Sky， 然后确实里面的劲歌金曲还蛮好听的。对，我们待会儿中途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然后 这部电影有一个定位叫宇宙浪子太空歌剧，我觉得概括的真的就是把这几个词，宇宙浪子太空歌剧。
而且关键是你
歌是劲歌金曲的歌吗？
在一起还没什么违和感。
对对对对对，
挺恰当的。
就是因为它是漫威体系里面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算是一个故事线吧，所以就是它的创作是比较自由的。
相对来说应该是这样。就其实在看电影之前，我对这个漫画就真的不是特别了解。就可能你说到银河护卫队，我们大概知道说啊，有星爵，有一个那个以前曾经非常高，后来变得特别矮的一个小树人。对，大概就是那几个角色可能看着点。
我觉得星爵这个角色真的挺还是赢了，因为大家现在提到男主角就会用星爵来代称他。然后还有 Groot 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角色，就是银护一就是上映完之后，大家都 I'm Groot 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梗了。
对，其实很少有，就是你看像这个角色，他除了就在银护一里边，他除了最后说过一句 We are Groot，之前所有的就那一句台词，就你很少能见到这么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角色，而且还能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帮我照顾好我七舅姥爷，
这是个什么梗？
要这样算了算了，罢了罢了。所以就是银护二的你看完之后，你觉得你印象比较深刻的角色或者桥段是什么？哎。
不是，是开玩笑，但是吃豆人那一个画面真的就是，就之前还一直特别期待说会不会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什么那种震撼性的画面，结果画面那个一拉远了之后，发现是一个巨大的吃豆人。
确实，我觉得它里边很多情节就是使劲的在逗你，就是你想不到吧，刺不刺激，惊不惊喜。
其实啊，说那个正经的，就是印象特别深的桥段，应该就是，
哎，稍等，我们的嘉宾来了，来
这边请坐。来，先那个我们主持人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本期的
对
刚刚抵达的嘉宾。
OK，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一位就是美漫的大大 Dio， 就是他的微博 ID 是 DIOXDIO， 来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嗯，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在楼下的池塘边站了20分钟的迪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迪奥大大一来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反厅里面突然充满了就是专业的感觉。然后我们刚才开头，我先跟你讲一下我们都聊了什么，就是银护二里面也出现了，就是类似于我是你爸爸这样的桥段。然后我们就发现，就是很多超级英雄也好，或者很多作品也好，
都有爸爸。
对。但是都没
有妈，
都没有妈妈。是是是，大家都有，但是很多角色也没有妈妈。包括其实我们能看到，就是迪士尼啊也好，或者包括以前什么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也好，很多主角都是
没有
妈妈的。就是所以我们今天就顺着这个银护二来聊一些人伦道德方面的话题。
那您觉得这个没有妈妈是歧视女性吗？
我觉得就已经扯不到歧视了，
应该说已经是一个刻板印象了。
对，
就是你说到这种超级英雄或者是这种成长历程特别坎坷的角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都没有妈，
而且就是、
或者有妈妈，妈妈死得早、
哦、对，或者就是继母，就是那种邪恶的、
继母就是坏人。
对
对，因为其实对于很多作品来说，他要一开始就展现这个主角是一个自带冲突感的，就是从家庭原因上面着手的话，就给你制造一个破碎的家庭，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容易展开剧情啊？不然我为什么这么恨这个宇宙，恨这个社会，恨这个世界？
嗯，因为没有妈，是吧？
对对，所以就是先从银河护卫队聊起来。就是看完银护二之后，您有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印象深刻的桥段，或者是最喜欢的角色是什么？
哦，这个我几乎每个人都很喜欢，不过确实很喜欢永渡在第一部的时候，感觉上的戏份存在感远远不如这一部，对吧？
对。
那这一部最喜欢的就是永渡，那么最喜欢桥段就是永渡拿着他的剑飞天而下说 I'm fucking Mary Poppins。
而且最后永渡的葬礼的那一块也是，
对，那个确实放个礼花很漂亮。
对，而且他基本上给，我觉得永渡的死算是一个特别正经的结局了，在里边。然后就是关于银河护卫队这个电影来说，就是里边有一些比较通俗的设定了，比如说 就是这种卖萌的团队啊，就废柴人设呀、
嗯、
包括这一部里边的 Groot 也是，就是有一种
养孩子，
对对对、
嗯、对，
但
最后的时候
对大家就是一边养孩子之余拯救一下银河系。
嗯，
而且这里边还出现了那个就是那个女祭司的那个团伙，
就是那个黄金，
他们对他们打的那个战斗机的那个跟那个安德的游戏是特别像的，
就完全是游戏厅的感觉，
对，
这种十六位音效的这种游戏厅的感觉。
对，就是有，而且每次就是他们出场的时候都有一种我操我超屌，我要去打你们了，怕不怕？然后
就被炸了，
然后每次都被打得死去活来，然后就觉得
同情一秒。
OK， 就是刚才那个说到了超级英雄的家庭关系、啊
嗯、
就是涉及到的一些家庭背景，包括星战里面的我是你爸爸的梗，然后童话故事里面骗人的那些什么各种公主啊，美女野兽里边就是贝尔也是，
对，他妈妈从来就没出现过，一开场就只有他和他父亲，
对，在闪回里边有，就是回忆起以前、
啊
哦、那是电影版里面有，实际对，实际上原作里面好像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他妈妈，
对对对，过，对，而且他父亲出场不久就被绑了，被关到地牢里边，所以基本上也是等同于一个没有的缺失的一个状态。
OK， 然后我们先迪欧大来了，我们先盘点一下那个漫威里边哪些超级英雄是家庭破碎的。一个是，
你先说说哪个超级英雄
家庭不破碎的，
没有哪个是幸福美满的。
感觉这个话题展开不下去了，可以数一晚上。蜘蛛侠，
蜘蛛侠其实是父母双亡的。
啊，对，然后就家庭也很悲惨。
嗯、
但是他有一个像妈妈一样的这个
姑姑
的一个。
啊，对。然后雷神家也是家庭关系非常混乱的。
对，雷神家那个。
实际上他爹是这个奥丁嘛。就像如果父亲是宙斯是一样的道理。
对，然后除了那些就是有爹妈生出来的，还有一些是造出来的。
嗯，
幻视。
雷神。
对，
那个其实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爹妈，因为就直接是一个科学组队。
对，然后包括什么快银、美队。
美队这个比较模糊吧，就是可能时间太早了嘛、
对
吧？那他爸妈也活不到这个样子，
也追溯不到了已经。哎，那就反过来想，就是超级英雄里面有没有那种家庭特别美满的？
你如果说漫威这边的话，其实，怎么说呢？其实也是，就是一般来说吧，如果能制造出矛盾的关系来说，往往是把父亲变成坏人，母亲肯定是好的，就是女性一定是对的、
嗯，
女性一定是好的，对吧？那这个坏人一定是男人去当，比如说当爹的、当爷爷的，对吧？啊，那如果家庭关系要，其实很多超级英雄在过去来说，要么就是不会提家里的这个事情、
嗯、
要不然就会制造一个家庭矛盾、
嗯、
让这件事情恶化出来。所以说严格来说，一个家庭和睦的超级英雄可能也刚也是刚刚进来，我慢慢会想，暂时我还没想，我真的真没想到有谁啊。
OK， 我感觉这个才是真正的难题。
对，就刚才你一说到这个，我脑子里边蹦了所有的名字，没一个是幸福美满，
尤其是现在电影的系列的这些。
对，
比如说你像说我们要说 Doctor Strange，
嗯，
就是圣兰奇，那圣兰奇他就出场连父母都没有，你、
嗯、
很难界定到底是家庭美满还不美满、
嗯，
对吧？
对，
感觉不像是一个会美满的家庭。不好说，因为就是也没有详细的一个资料。
对，但是我觉得圣兰奇还好，因为他毕竟是学医出来的，感觉学医的都是属于那种家庭教育比较好的，就是家庭环境比较好的，
嗯、
就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家庭。但至于美不美满就不好说了。
嗯，目前的漫威电影宇宙里面，其实就像你所说的，其实没有什么哪家是一个特别美满的这个家庭，尤其是在比如说在福斯的这个 X-Men X 战警系列里面，或者包括死侍在内，
嗯，
就他们就更是一个，当他们连种族连他们的这个基因都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时候，你在讨论他们家庭是不是幸福，也就不是那么符合逻辑了。
嗯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家庭关系最混乱的就是 Star Wars 了。
Star Wars，
对，然后就是反正整个天行者家族都是有毛病的。
真的，他们整个家族就是特 特别严重的家庭问题。
哎，瑞卡秋来展开讲一下这段复杂的故事。
嗯，我想一下，从最开始的就从那个还没有成为达斯维达的安纳金开始说，就他其实是没有父亲这个形象出现，就是有点像，比如说有点像圣经里边耶稣的那个情况，就是他母亲莫名其妙的就怀孕了，然后就把他生下来在一个沙漠星球把他拉扯大，所以其实他从小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然后他的母亲又是因为被那个就是沙漠星球上面的土著给掳去，然后死的也挺悲惨的，所以从他那儿开始，就是你可以说其实他有一点点那个，有人会说他有一点恋母的倾向，因为没有父亲，然后母亲是他唯一一个亲人。然后从他那儿开始，他变成就是已经转向黑暗面之后，他的妻子又因为难产死了，生下两个孩子，就一对兄妹还被分到了两个家庭去抚养。所以其实在卢克这边，他是一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就他是叔叔和婶婶养大的。然后在莱亚公主那边，虽然是养父养母，但是就是刚开始看上去觉得家庭还算是比较美满，但是他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星球奥德兰就在第一部刚开始不久就被炸了，所以其实他也是一个养父养母双亡，然后自己的生父不知道是谁，母亲也是属于早亡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是他们这一代，然后再往下一代，就是现在在传说那个原力觉醒里面的雷很有可能也是天行者家族的，那到他这儿就更乱了，就完全不知道自己的家人是谁，就还是属于在找爸爸找妈妈的那种状态，所以其实整个天行者家族他们都是有非常严重的家庭问题。
所以就是之前瑞卡写过很多就是关于星战的稿子或者采访也好，就是有没有就是资料啊，或者是有相关的创作人员有提到就是关于他们家族关系啊，或者是背后的故事。
背后的故事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而且有的应该是最后就圆不回来了吧已经。
会有那种就是因为星战现在比较复杂，就是他们被迪士尼收了之后有一个存在一个说是正史还是传说的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在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012年之后所有的就都是算是正史，然后2012年之前的话就会有一些是就是因为不算官方的，所以他就给归到传说那边，所以其实有些东西就是他们官方其实现在自己都还没太搞清楚，就是会有些前因有就是之前写过的小说，然后现在发现哎圆不回来了，那我们就把这些就归到传说去吧，就有这种嫌疑。对，但是背后的故事就至于说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其实我记得很早之前看过一篇应该是对卢卡斯的一个类似于报道之类的东西，然后就是说其实他最开始写这个剧本，因为星战是一个原创剧本，然后还有其他的东西，就他最开始写的时候其实挺简单，就是用那种非常典型的西方这么一个，就你看他在老三部的那个设定就有一点像圣经里边的东西，包括像说那个黑暗面啊光明面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杂糅了比如说古希腊式的这种悲剧式的英雄，比如说像达斯维达其实就是一个，你可以说他是一个有那种典型的传统悲剧式英雄气息的这么一个人物。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没特别是没有妈妈这个算是西方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怎么说创作套路，可以说是创作套路吧。所以其实我觉得当年卢卡斯在写剧本的时候可能会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没有一个，就至少我目前看到的还没有一个可以说是官方的说法，说为什么我们要让大家都这么惨，很有可能就只是
为什么
因为这么惨，所以你们才会有后面的故事。因为如果大家都生活美满，还有什么好写的呢？
那好吧，就是感觉今天这个话题就根本没有什么好讨论的，就是强行找了一个话题想展开一下。
其实有一个问题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刚才你聊到2012年乔治卢卡斯把电影公司整个卖给了迪士尼影业，但是呢其实大家可以稍微注意看一下，其实迪士尼拿走的是发行权以及 授权的这个权限，
嗯嗯，
但是其实真正的全部的制作还在卢卡斯影业公司自己的手里。那么从很多我们当年这个话题线，然后坊间流传什么迪士尼走后之后会如何如何，可能大家会忽略一个最基本的点，就是迪士尼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商业公司。
嗯，
是一个之所以成为成功的商业公司，在于它不会把特别强烈的米老鼠的东西扔到星战的世界里面。换句话说，
嗯，
迪士尼公司是一个，迪士尼集团是一个四条腿走路的一个公司，其中包括了迪士尼影业、漫威影业、皮克斯以及卢卡斯影业。
嗯，
那么换句话说，这四家公司想去合作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大难度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年《超能陆战队》这个电影在出现的时候，能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至少在当年会很不可思议，怎么这两家公司怎么可能皮克斯会跟漫威去合作这样一种，
嗯，
这不合常理，不符合商业规则。那对他来说 ，OK， 我们两家公司经过很多的磨合，从漫威宇宙中的最边缘的地方挖出一个特别小的一个 Big Hero 6， 然后拿出来提炼出了一部合家欢的电影。
嗯，
那么到了星战这边，刚才我们提到了说为什么一二年之后要弄了是圆不过来。其实在创作之初的时候呢，乔治卢卡斯对的公司卢卡斯影业呢是有非常强烈的一个个人色彩的。我说的个人色彩不是指乔治卢卡斯的个人色彩，而是公司的法人人格，
嗯，
个人色彩。也就是说所有的作品在创作的时候呢，不是随意来的，它不会像我们熟悉的那些各种同人的公司，就是不太现实同人的公司，把他的作品画得很天马行空。换句话说，星战世界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是一个单一时间线的故事。
嗯，
就像刚才你提到了一点，星战是一个原创剧本，也就是说在拍第七部电影之前，如果不采用把所有电影之外的那些小说、漫画或者其他的故事扔到平行宇宙来说，第七部电影将成为第一个 IP 改编作品。
对，其实在就是当时第七部上映之前，还有人说第七部能不能上，就是因为跟之前的就是前面的不管是前传还是老三部，就是相对来说是一条比较完整的时间线，但是从第七部《原力觉醒》开始，突然间你就往旁边去了。
嗯，
然后第七部之后的《侠盗一号》，你这更是一个，你可以说有点像是衍生作品的这么一个情况，就完全是从原来的主线故事以外又分出了一条支线。
哦，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整个《侠盗一号》，包括明年的2019年的 Han Solo 的这个 movie， 都是一个叫 A Star Wars Story。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星球大战的外传故事，它不会在主线。那么 Star Wars 这个故事是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关于 Skywalker 一家的人的一个，这什么说的，以 Skywalker 这个姓氏的家人相关的一条主线。但是会不会衍生到其他，比如 Rey 就是雷伊这个角色，到底他姓的是 Kenobi 还是姓的是 Skywalker， 这个其实暂时来说没有那么重要，
对，
也无所谓。那么对于刚才说外传这个故事来说，也是如果这个电影宇宙如果第七部开始的时候没有用重新推翻，或者说重新被变为一个正史，而其他变成一个这个传说的话呢，对于编故事来说是很难的。
嗯，
我没有办法在一个满是地雷区的地方开一条阳光大道，这是不可能的。
嗯，
这是一定会出错的。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那些本来就是当年通过写故事从卢卡斯也拿到申请跟许可授权的这些故事，再回到他们原来本有的位置，也就是说传说。
嗯，
那么卢卡斯影业这边，我做的卢卡斯影业 Lucasfilm 这家公司是一家 film company。
嗯，
也就是它是一家电影公司，它不是小说公司。
嗯，
它不是动画公司，它并不是一个电视剧公司，它也不是一个游戏公司。
嗯，
那么它做电影的人最重要在于我的电影是怎么样子的。所以第七部开始，第七部所谓的在这个事情放松20年，只是为了让这个故事能够重新开始，也就是让大家新一代的人有一个崭新的方式去接受这个故事。那么说，当我们说前传跟正传是相对连贯的，那是因为我们先看了。那就像我们看《侠盗一号》跟第四部的这个《新希望》是，你觉得这连贯是一样的。
嗯。
但是其实来说，开辟了一条新的方式，就是说已经四五六拍完了，如果你要往后拍，要拍七，那我不拍，我拍一二三，反正我只要把尾巴接在四的
3.5
或者3跟4之间，
对，
就 OK。那这种方法是一种非常安全的做法。那么所谓拍前传这种逻辑，我们在很多电影之中都见过，
嗯，
就包括《教父》，
嗯，
对吧？我们也看过这种拍摄方式，像《终结者》系列，我们更是看到过这种所谓的拍倒着拍，甚至找这种方式。
嗯嗯，《
星球大战》只用了一个非常
我们都能接受的一种方式，我们人人都想知道 Darth Vader 是怎么来的，那我就拍给你看。那么我们人人都想知道 Luke Skywalker 后来怎么样了 ？OK， 我们
对
继续看，
包括 Solo 的故事。
对，那么还有一块儿，刚才说到了，说这个所有的外传放在那边的时候，当所有的这些不是外传，传奇的故事，传奇的故事放到一边的时候，干嘛用？其实更像是一个资料库和是一个图书馆。也就是说在第七部里面，在外传里面有很多你们能我们感觉能看觉到的，换句话说，只要情感的小说啊动画呀、啊、什么看得多的话啊、你会发现有很多里面现有的一些种族啊一些道具啊甚至一些概念其实可以从任何地方去提取。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已经营造了一个非常宏大的 Star Wars Universe，它可能是成为 legacy， 是 legend， 就是传说。但是 legend legacy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用任何方法把它一个人调回来。比如说最有名的小说就是科幻小说，星战小说应该是《索隆三部曲》。那《索隆三部曲》的这个非常有名的索隆元帅，他本来是已经是外传系列，跟《原力传说》系列
是在动画里边最先登场的。
没有动，不是，他是最早以前获得，我印象没记错，应该是唯一得奖的星战系列小说啊，叫《索隆三部曲》。索隆三部曲。那拿回来的时候，直到去年在《异军崛起》动画之中，把这个索隆元帅重新从已经扔到了传奇宇宙中的人提了回来。
嗯，
索隆元帅登场，导致了当时在动画这一季公布索隆元帅公布的时候呢，大家会非常非常的激动啊，非常非常感觉。换句话说，我们会发现哦，原来我们看到的那些东西不会死，
嗯，
只是用重新的方式重新提炼回来而已。也就是说，在过去一个满是地雷的地方，放心，地雷我们只是放在里边儿，
嗯，
我们还会在未来我们铺好的康庄大道的两侧装点好，让你们看到哦，你看你们这个道路是这样铺设的。换句话说，重新解释一下，或者重新诠释一下，谁是 boss， 就是电影是 boss，而不是电影，而不是动画片，不是小说，不是游戏，不是绘本，也不是什么漫画这样的东西，
嗯。哎，感觉受到了一个大的科普，然后，所以我们先，
我们还要回到聊爸爸的话题。
对
对，
为了回到聊爸爸的话题呢，我们先听一首歌，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下人伦道德。 OK， 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也是来自银河护卫队二的原声带里边的，就是这个原声带大家 有兴趣可以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搜索一下，来感受一下90年代的劲歌金曲。然后我们今天继续回到这个家庭关系这个话题上来，就是当时在想今天节目主题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同学给我丢了一些影评，都是什么关于那个银河护卫队的俄狄浦斯情节。我说为什么杀爸爸就是俄狄浦斯呢？
因为其实怎么说，俄狄浦斯情节就大家可能更熟悉的另外一个词儿是恋母情节。
对
对，然后这个属于一种就是这是一个心理学上面的词儿，然后简单来说就是你想把一个人想把自己的父亲给干掉，然后从而跟自己的母亲在一起，所以其实就是杀爸爸，这是一个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俄狄浦斯情节的一个表现方式。
对，就是杀爸爸这个行为给他延伸了一下，就大家都觉得里边有某种暗示或者是某种渊源。
嗯
，OK， 然后就说，创作者就是总是会有一些心理投射或者情感宣泄，或者当时的社会也好，就是包括社会人文背景也好，都会给那个时候的作品产生一些影响。然后是世界上第一部全彩动画长片是《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然后当时也是白雪公主也是死了妈的，
对
对，然后也是有一个恶毒
的
对对对，有一个邪恶的继母。然后是说因为当时沃尔特和他的哥哥决定将父母接到他们在好莱坞的家，但是不到一年之后，他的母亲就因为暖气炉气体泄漏窒息而死。所以就是他觉得是因为他因为母亲逝世而产生了愧疚感，所以迪士尼故意在作品中忽略杀死或者替代母亲类型的人物。
你这是直接从咱们之前的那篇文章贴过来。
是的，就是我觉得之前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不存在日报的微信公众号之前推送过一篇文章，叫《没爹没妈俱乐部》。
我来瞅一眼那个标题是，
对，
不是，是这样，《没爹没妈俱乐部》这是咱们自己给起的，是我当时翻的时候给起的。它的原标题是《迪士尼动画中为什么有那么多失踪或死去的父母》，特别正常的一个标题。
OK， 这个地方插入一个硬广，大家请关注我们的不存在日报的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不存在三个字，看到一个蓝色的头像就是我们了，在号内搜索那个没爹没妈就能找到这篇文章了。
对，你刚才说的那个其实是传说有这么个事儿，就是他的确他母亲是因为这个暖气炉去世的。
对，但是跟他的创作有没有
一
个因果关系，
算是一个半官方的说法吧。因为在一些报道当中就是都提到说那个沃尔特迪士尼他经历了这么一个事儿，因为他当时还属于就是还算是比较年轻，所以其实他母亲的逝世对他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打击。他算是家庭比较美满的那一类，
但是又突然
对突如其来的这个横祸，所以就是可能潜意识当中会有一些影响，当然这只是这么一个说法。你现在你也没法找他来问说是不是这事儿。
所以刚才那本书就是专门讲那个没爹没妈的那本书叫什么来着？
没爹没妈那本书，比如说咱们那个翻译的那篇文章吗？
对，他不是有一本书，他中间参考了一个什么关于什么女性关系啊什么之类的。
我看一下那篇文章，其实他参考了挺多。有一个是说你是不是指那个《永远幸福童话孩子和文化产业》这本书？
算了，我感觉这种也没有没有办法推荐给观众朋友们。
不是，因为是这样，他就这篇文章它属于一个研究性质的，就有点像社会学研究性质的一篇文章，所以他参考的都是一些专注。
行吧，那就不推荐给读者们了，读者们还是号内搜没爹没妈吧。
那篇文章写的是属于用比较简单的语言给你解释说为什么迪士尼的这些特别是童话里面的那些人物为什么都是没爹没妈的。
那所以为什么呢？
很多原因。第一个就是说一个关于女性角色的一个刻板印象吧，就是说 在中世纪那会儿会比较典型，就是说女性只是作为一个生育工具，
嗯，
就是你把这孩子生下来了之后，就是有没有妈其实就无所谓了，就当时是有这么一种看法。所以就是女性在特别是这种童话里边，就是刚才叶老师也说到，就是大多数生母都是这种善良温柔，
对，
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形象，然后你把这么一个非常正面的形象给他杀掉之后，就会给主角造成这样那样的心理的，不管是创伤还是对他成长的一个推动力，就是迫使他必须得要自己去面对这个世界。
嗯，因为我
难道最不大的因为不是因为改编自安徒生童话和童话的本来就没有妈妈，
对，那他那个倒是就是民间传说。
对，而且还有一个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当，比如说我们在回到父母身边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我们人会，不管你每天有多忙碌、多么紧张，你再回到父母旁边，父母在做饭，帮你收拾，比如说，前提是父母真的是帮你在洗东西的饭，做饭收拾的哈，
嗯，
你会变成，我们会变成一个废人，反正我会这样，
嗯，
我要时不时的在父母身边，或者是父母来我这边待两天的时候，就跟废人一样，
嗯，
他们会早上起来，甚至早上他们起得早，帮我买早餐，
嗯，
我出门的时候他们帮我打扫卫生，回家的时候当然这不是很值得提倡啊，不应该，我也没有那么利用父母，
嗯，
但是呢，我就会真的会变得非常懈怠，
嗯，
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本来应该加班做的时候，一想到父母在家。尤其是母亲在家的时候，
嗯，
尤其是母亲在家的时候，那就早点回家嘛，哪怕回家加班嘛，对吧？
对，
就会这样。但是如果我父母，比如在他们现在不在这里面，他们在自己的家里，我在这边待着的时候，我就每天我可能忙到10点11点回家，
嗯，
想起来了，
嗯，
没吃饭算了。
对，
就你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人在被迫独立的时候会变得尤其的独立。那么想让一个角色如何独立起来，又不会受到家庭的限制，我觉得就是在影视剧创作之中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父母去掉，因为不去掉这些角色的话，如果有父母存在，但是呢一直不在身边的话，其实这样的角色更没有说服力，对吧？就像比如说超人是一个有父母在，有父母双亡，但是有养母在的人，
嗯，
对吗？就是 Martha Kent， 玛莎肯特吧，都叫 Martha。 那 Martha Kent 在的时候呢，他就会把他的母亲扔到非常远，扔在 Kentucky 或者 Texas， 就是 Texas 德州的一个小农场里面，扔在里面，是德州吧 ？Anyway，然后这个超人一个人在 Metropolis 呢拯救这个城市。
嗯，
他只有在需要看他母亲回到的时候呢，就跟他母亲要怎么样，但是在城市的时候，他就要独立起来。
对，
他不能在城市里有一个家，否则的话，他每天既要在一方面的保护城市，一方面要去维护的时候，家人不去照顾，那是说不过去的。
对，
嗯
啊，很多人不喜欢超人的原因，也真的是因为其实对他来说。飞一趟回家其实跟飞一下去楼下买个咖啡
没什么区别，
对
对吧？但是其他那些我们看到那些反观那些没有父母的超级英雄，我们会发现他们有的时候会因为没有父母，尤其是没有母亲的时候，会尤其对于亲情有一些扭曲，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很容易制造在情节里面加入一些感情冲突，比如说Tony Stark 跟小辣椒跟 Pepper， 对吧，
嗯，
比如说Steve Rogers 和他的历任女性的这个女性的朋友们，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这个或者说 Batman 和就蝙蝠侠和猫女也好，和这个 OK 就说就和这些人吧，
嗯，
那些复杂的关系也好，当然 Barbara 就是我说这个蝙蝠女的就是例外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嘛，对吧？但是这些东西的存在，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没有父母，他们没有一个，换句话说，没有一个有父母的作为一个良性的引导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在除了除暴安良之外，有一些个人情感的弱点，有弱点的时候就会制造戏剧冲突，有戏剧冲突才会有看点，我们才会在一方面看到哦，他怎么出家是这个行侠仗义之外，还有一些个人的弱点，我们会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优点，都有一个弱点啊，每个人都有什么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哦，这个音乐太棒了，出现这个细节啊，才会有这种感觉的出现，包括像《银河护卫队二》里面，把你爸爸出现了，但是呢，永渡后来做了一句非常典型的话，就是说。He might be your father, but he's not your daddy, 对吧？
嗯，
就他可能是你的生父，但他不是你爸爸，
对吧？
这种感觉。那么，Kamora 他的出现，那么跟就有一个女性的出现，甚至一开始在第一集里面，他跟各种肤色的各种女性，这肤色的这些外星人，的这种，是吧？这种不正当的这种，这种关系的维持下，也不能说不正当吧，对吧？是吧，就是非常纯、非常直白的一种关系存在之下呢，也是我觉得也是为了。他 他也是在寻找一个类似于这样的安慰也好啊，
嗯，
或者寻找一个能让他找到一些慰藉的这种感觉，
嗯。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你刚刚说就是自己爸妈来家里的时候就是在父母眼中你永远都长不大，
对，
就是有一种说如果只要是爸妈在身边你就会觉得你自己永远不是独当一面的那个人，
对，
所以如果你把它套到超级英雄身上就会如果是对我来说我个人啊，如果就是一个你想的时候你回家还要照顾爸妈的这么一个超级英雄，就有一种感觉说你在外边是超级英雄，一回家顿时变成了一个小孩，就是
妈宝的感觉，
有点
其实还挺萌的，就同人这么画应该会挺讨巧的，
对，但你说真正在大屏幕上突然
间这么一个突然就是斗篷一脱妈我回来了。
其实当时看那个那个叫什么超凡蜘蛛侠的那个电影的时候，
嗯，
对，然后印象特别深有一幕就是他爬到那个楼顶然后突然间接了他那应该叫姑姑还是叫婶婶打一个电话说，
啊，
买鸡蛋了吗，他说啊记得一会儿去买鸡蛋，然后当时就有一种哎呀好可爱。
所以说蜘蛛侠在有一段时间特别受大家喜欢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嗯，
他虽然没有了父母但是有一个非常爱他的这个姨，对吧，一个 band 一个 echo band，还有他的阿姨也很，
嗯，
他的算的叔母对吧，
嗯，
叔母也很爱他。那么他的感觉我们经常对 Amazing Spider-Man 也好 Spectacular Spider-Man 也好什么 Ultimate Spider-Man 也好这种形容是一个动画片的形容，但是所有对于蜘蛛侠的形容之中都有一个词特别关键，这是一个对蜘蛛侠的一个 icon 一个标签一个 tag，就是你的好邻居蜘蛛侠，
嗯，
这种标签是一个让我很多人蜘蛛侠之所以在漫威里面会是一个除了在国内目前这个可能从电影宇宙上来说可能因为哥伦比亚的涉足没有特别强调这一点，其实上一部超凡蜘蛛侠大家有在努力找到那个点，但是票房也不是很好，大家包括这一次的这个 Tom Holland 的这个是叫 Tom Holland 吧，他的新蜘蛛侠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这种家庭很邻居很小朋友的感觉，
嗯，对，
大家可能他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把蜘蛛侠最让人觉得有共鸣跟有呼应的这种感觉拉回来。
对，从某种意义上说其实他也算是一个特别不像超级英雄的一个超级英雄，
嗯，
因为真的就像是
就大家会管他叫小蜘蛛嘛，嗯，
对，
就是很亲和的一面，
而且还有一些非常我可以说是非常错误的这种称法，就是因为可能各种就是这个当时几部电影没有在国内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于蜘蛛侠原本的塑造的形象的一个昵称，所以有很多人会玩一些比较现在的看起来有点就很无聊的一些梗，比如说蜘蛛侠很穷，对吧，
嗯，
但其实这个梗是一个挺怎么说呢，挺证明可能还真的是这个电影没有给大家当时或者说各种方向大家了解太片面，没有看到蜘蛛侠其实并不穷啊，对吧？人家上学归上学，最后也是有这个，也是有对吧？有成功功名成就的。但你看，反观咱们看去年的一部电影，就《美队三》的时候，
嗯，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真的是讲述了一个，如果超级英雄有父母会什么样子？那就是 Tony Stark 做了一个
闪回，
他变成非常年轻，在家里怎么样？他跟母亲怎么说话？他跟父亲怎么说话？但那一瞬间你会觉得如果超级英雄是那个样子，
嗯，
你怎么看，他在前一分钟跟妈妈说哎呦好烦，对，下一分钟哎就
人设
哎呦就会觉得
人设特别崩，
对，也不能说崩，就是可能这种反差就很难在电影里中电影就两个小时左右电影立就是立这个角色很难，
对，其实真的还不是那么好接受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家庭感，就是总觉得他们就是次元有一点，
对，你想象一下超级英雄吃饭那个，哎，是复联一最后的那个彩蛋，
对 Avengers Assemble 那一期里，
对他们最后那个彩蛋，当时就其实特别简单，你就是看就你就花个几秒，然后盯着那群人在那吃饭，
嗯，
就觉得
挺治愈的，挺萌的，
对，
是挺萌的。
但如果通篇是那样的话，
对，而且如果他把它放到电影里面作为一个情节的话，可能我会一下没有那么容易接受。对，如果是彩蛋就还好，觉得萌萌的可爱，就是一个
打完了我们就吃宵夜。
对，
甚至是你看其实鹰眼是一个有老婆有孩子的一个人，
嗯，
但是在第一部复联甚至第二部复联之中其实涉及的都非常非常的少，
嗯，
他只有在了美队的那一部个人电影里面，
嗯，
虽然看起来很像复联2.5的一部吧，但是终究它是一个 Captain America 的电影，
嗯，
在这个里面很安全的就可以把这些超级英雄的一些生活上的事情涉足回来，
嗯，
对吧，但是如果作为复联的时候你想马上就要怎么样团队合作的时候再出现可能也可以，除非这个电影是一个4个小时的电影，
对，
但是如果是一个2个小时的电影来说 要讲的东西太多，真的好难啊。
嗯，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可能就是避而不谈。
嗯，对。而且我记得之前有一个漫画，就修电视机，是蜘蛛侠跟钢铁侠还是跟谁来着？
修电视好像是钢铁侠干的事，就修邻居的电视吧。
就特别萌，就是有一份哪一具体是哪一集漫画我记不清楚了。就是你偶尔看一下这种还挺萌的，但是比如说我在看超级英雄电影的时候，如果他开始突然开始扛了一个电视机修的话，我就觉得。哎，总觉得哪里不对。
对于一个长寿漫画来说，如果是已经连载了多少年之后，
嗯，
其实有一些生活化的东西是难免的，而且也能接受。形成动画的时候，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之下能够容许，比如说26集的动画，有一集里面刚好这集是，这个反派角色他们也加班也忙，对吧？
嗯，
然后好人这边呢，最近也没什么大事儿。那么这集是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环节，更像是某一个大事件结束之后的一个缓和。
对，
那这种节奏有张有弛是 OK 的，但在电影里面恐怕就是难一点，
也就
只
能扔彩蛋了，
你只能靠到彩蛋里面，或者电影里面就不断的铺一些拌嘴的笑话的一个靠笑话梗。
对，就是像银护这种，他想要给你故意制造一些笑点啊，这种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让你觉得。但是银护本来就是一个风格比较迥异的漫威故事吧，
对，主要没人期待银护这些人每一个人能够多么强大的一个未来。
嗯，
包括第二集里面，就咱们现在已经不用再剧透了。
嗯，
在第二部集里面终于说了星爵其实是就是这种 celestial 天神的儿子。
嗯，
但是在结果还不是一样化为了人类，就是
对
他还是给你一个，这就是一个轻松的，就是经常我们在一些宣传词中包括电影官方的一些词中都会提到什么废柴他们的组合， 对吧？这个不是个人啊，如果有反对意见不要说哈。因为官方的口吻说废柴们的组合的时候，你就不会有那么强的有预期，甚至一些什么用过一些词，就什么逗逼啦这样的词，其实再过两年之后，这些词会觉得好老气，就像说给力一样，就像说什么886一样，就像说886一样啊。就是，但是这些词用法，就是让大家觉得你千万别给他们带有特别严肃的预期。
嗯，
他们出现就是为了搞笑，只不过他们一边搞笑一边拯救世界，
嗯，对，
一边拯救宇宙，
然后还一边带孩子，所以最后出现那个 Groot 就是到了叛逆期的那个彩蛋，真的就是仿佛看见了十年前的自己。
是，很多朋友很痛苦，尤其当那个有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
嗯，
现在觉得好好玩，好好玩，看到就像我的孩子像 Baby Groot 一样。但出现彩蛋的时候，他就忽然冷了，哎呀，完了，我儿子以后这样怎么办？
那肯定是会经历这个阶段的。我觉得要是我妈去看了那个，看到那儿肯定会告诉我说，这怎么跟你以前好像？就是那儿自己吃饭了不吃，等一会儿起床了再等一会儿，就特别逗。然后，刚才瑞卡有说到，就是啊，我们还是说回那个，就是关于母亲这个角色的，就是有一点，就是逻辑是这样的，就是。大家会天然的把母亲这个角色就设定成一个美好的正面形象，
嗯，
那么就是继母就是一个邪恶的形象，那么我作为主角我失去了母亲，我去跟继母反抗的时候是就带有一种天然正义的立场。
嗯，
所以就很多你看那个主角其实他出场，比如说你说白雪公主吧，他也没做啥，你为什么觉得他是一个好人呢？
白雪公主就光躺着对，他也没干啥，他真没干啥，
是哪人光躺着来着？
白雪公主
还溜达溜达溜达，干点活儿，
躺了好一阵儿。
对，
所以就是就有点预设立场的感觉，
嗯，
就是你现在可能你这么回过头来想，你说为什么他一定是一个好人？他也可能是一个白莲花。
有，
还有一种刻板印象，不知道有没有大家那种感觉？当一个人是被母亲始终在母亲在周围，没有父亲的角色的时候，他们。多数情况下，其实这个故事在灰姑娘里面有出现，因为灰姑娘虽然没有母亲，
嗯，
但是你嫁过她的几个姐姐是有母亲的，
嗯，
对吧？
对，
她那几个姐，那你看那几个人呢，就会因为在母亲的强权，就母亲当没有父亲在的时候，
嗯，
母亲会变得又当爹又当妈的角色，
嗯，
那么当他们又当爹又当妈的时候，就咱们又不考虑好坏，只考虑从的角度出发，
嗯，
他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幸福，让自己亲生女儿幸福，
嗯，
他要变得非常强硬或者所谓。
恶毒
起来，对吧？
所以可能继母的这种形象也是有，因为感觉继母都会，就如果说继母自己带着孩子过来的话，那你肯定是偏心自己的孩子，
嗯，对，
然后 虽然说你站在继母的角度去考虑，可能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毕竟大家都会从主角的这个角度去看。
因为出场先是 Cinderella，
对
，Ella 在自己都在玩这些，对吧？
对，然后继母就变成了一个反面的角色。
对，但是你看，像父亲，比如说《小美人鱼》里面。这个 Aria 也没有母亲，但是是父亲。父亲虽然承载了一部分的母亲加父亲的角色，但是呢 ，Aria 很有趣。Aria 呢是海神的女儿，
嗯，
也就是说她有天然这种被宠爱的身份在成分在那边，
嗯、
所以她的一种专横，就她就不能专横吧，就是倔强也好，韧性也好，独立也好，是在某种父亲的纵容之下有的。
嗯
啊，如果有母亲管教的话，母亲我们的刻板印象里，母亲多数都是无微不至的那一个。
嗯，
父亲是那个严格教训，严格一点，严格一点，然后给予大方向不能错的、
嗯，
然后小方向都是母亲来做的，
对
吧？对。所以在这种剧情之中，可能我们都是希望选择简单的那一个，因为我也刚才我们在聊的话，我在想，如果设定一个母亲、父亲没有的角色，由母亲来带一个孩子，然后再怎么把这故事变得很有戏剧性。我想了非常非常的久啊，就想到了目前有一部新的，就是也不是快马上结束的美剧叫 Once Upon a Time， 就是童话镇。但里面呢 Emma 有一个儿子，对吧？但你会发觉起来，到最后起来，很多人不太喜欢那个美剧，就是觉得越来越怪了，那个身份界定越来越怪了，既是母亲又是女儿又是别人的太太的时候，那个身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乱。那么编剧可能也会觉得这个剧，他对他来说可能还是很多挑战吧，就你很难去特别好的界定。于是乎，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他在后半程的时候，作为母亲的身份就会被越来越被淡化，越来越被淡化，更多的突出了他作为白雪公主和白马王子的女儿，以及他作为虎克船长的这个恋人和太太的这块更多一点，而儿子那边更多的分散给了另外一个成为他母亲的一个身份的一个人，那换句话，大家等于均摊了母亲，就是母亲的角色，但是反而又强调了他的女儿啊，跟爱人这一块。所以说，可能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对于编剧也好，剧作也好来说，把母亲这个身份从我们大家现实中所认知的那个心态之中摆脱出来的难度有多大，真的就很难、很难写这样一套剧本。
是的，
对吧？
而且在很多作品里面，就是那种单亲如果是母亲的话，孩子一般会设定的比较叛逆。
对，
对，就是包括寓言故事里边就是那个小偷嘛，就是儿子是小偷，那个也是因为就是母亲一般就是感觉如果是只有母亲的角色，就是可能在为人处事啊，或者是一些道德标准上面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你们。
那也不一定，你看岳飞，你看孟子，对吧？
哇，那这个，哎，那是不是就是跟中外文化会有关系？而且
我觉得
其实避重就轻了，因为我们说岳飞、说孟子，其实是很多情况是避重就轻
的。是的，是的。对，我之前也想过，就是说，中国的一些古代的故事里面啊，就是没有母亲的角色反而少一些。
嗯，
就西方的童话里面比较喜欢没有生母，但是中国的古代的故事里面比较喜欢有妈妈，
喜欢有妈妈，
对，就是可能他会觉得对你，
也有可能是想利用母亲，就是这种怎么说言传身教，
对，而且就是有
一个正面的道德，
而且就是因为在传统文化里面有相夫教子的这么一个概念在里边吧。突然，但是这个我觉得中西文化这个我就不多讨论了，免得。
但好像方向不太一样。我想了一下，你、
嗯、
比如说中国的故事里面提到有母亲没有父亲的时候，往往是父亲怎么着，要么是从军了，或者要么就是死掉了，怎么样？然后母亲一个人一把屎一把尿的喂大，是吧？对，
那是挺辛苦的，
对吧？这样给一把屎拉扯大之后呢，他们往往都会因为要回报母亲，有一个所谓的孝的概念，
对。
然后用孝的概念，又因为没有父亲，他们必须要独立起来，
嗯，
他们承担了一个要成为一家之主的角色，
嗯、
我觉得他是反向去讲述这个人物的、
嗯，
因为中国古代没有什么 superhero 的概念、超级英雄的概念、
嗯，
所以他们一定是通过为母亲怎么怎么样，然后再带进。但是我能想到的，比如说这些英雄们、这些人物之中，如果想再一步功成名就，这个母亲的角色恐怕。我真的是可能我想到了几个，就可能现在我的大脑记忆的这问题，我只能想到几个人物，但这个人物的母亲也都不是很好的结果，比如说张飞，
嗯，
对吧，背着母亲结果、
嗯、
对吧，
对，
然后他就没有母亲了。换句话说，我不知道作者是不是就会觉得，哦，那可能在某种程度来说，他不用再承担母亲在未来的这个角色之中，或 或者在整个不是张飞李逵 sorry
李逵对对对，
我懵了，都是对
我也
对不起李逵我一瞬间想到你水泊梁山，不是不对，这不是张飞
吧，长得挺像的，
对，
抱歉这个是当时脑子有点犯浑啊。李逵背着母亲之后，那李逵想怎么着去让他在英雄就是这个英雄众多英雄中独立一致呢？那首先他要笑，
嗯，
但是母亲最后怎么办？那只能好把母亲，
嗯，
不小心为了这个什么，对吧？就是这种方式，
把这个角色就去掉了。
对，
就有一种你完成了教育道德的这个任务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角色，
就是还是挺物化的。
但其实你看，但我们这么想想看，其实，在那个《银河护卫队》里面第一部里的时候，这个星爵的妈妈也是一个。你要说你父亲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都话都说完了，你握我的手，然后都是一个
就一个
要一个交代这样的感觉，
就是感觉就是在孩子的教育中起了一段时间的作用，然后到了这个点儿了，然后就这些角色就被去掉了。
然后到了后期的时候，如果需要一个父亲母亲的角色，这个角色就一定要靠叔叔、婶婶、管家
什么师傅之类的角色，
对师傅来取代，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比如说我们作为 family 的时候，往往我们说的是就是原生家庭指的是父母跟子女的一个关系，在我们中国来说可能我们会觉得哎，什么舅舅舅妈，姥姥姥爷，外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是亲戚，对吧？我们都会觉得是 family， 但是到了欧美之后，其实我们会发现其实 family 概念他们只会特别，
他指中间最中间那一段，
就直系血缘，比如说我的
父母爷爷奶奶都算不上，
对，
就是爸妈子女，然后要不然就是从子女再往下，
比如说还有兄弟姐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但是兄弟姐妹一旦互相结婚了，又变得好像有一点点的这个
外加。
对，
那么所以说在这种故事中，这样的一种结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导我的感觉是导致故事更容易编一点。那么就是说，我婶婶虽然说对我待我如生母，但是因为她我叫的是 aunt， 我不是叫 mom， 那么我这一个礼拜马上这一周播这一集里面。妈就是婶婶可以不用出现，因为我这周忙着打别人怪物，我可以不承担家庭责任，因为我们其实不是 family，
对，我们其实只是亲戚。
其实还挺难想象一超级英雄有七大姑八大姨，
也挺烦的，
还逼个婚是吗？
就像闪电一样，就没有，就一定要靠一个别人去，就是这种对吧？如果情况下在闪电之中出现的 Kid Flash 就是这种小闪电，那他是因为他有生父还在，但是从名字上叫 Kid Flash， 你就会觉得哦，他就是一个 kid， 对吧？你有一种还是没有成为一个 Flash 的感觉，独当一面的英雄感觉。
啊 ，OK， 我们终于今天这个话题就要进入到结尾了，我必须在这个地方再插入一个英雄，
是开头的英雄。
是的，为了以防开头很多朋友没有听到，那么就是未来事务管理局果壳阅读然后出的新一集的漫画，就是银河护卫队安吉拉，对，就是尼尔盖曼大叔参与编剧的一个故事。那么大家如果想看到这部漫画的话，就可以在各大电商搜安吉拉银河护卫队就 OK 了。然后那么今天关于这个家庭关系的问题，两位还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忽然想到了，其实马上下个月就要上一部还有妈妈的超级英雄。
哎，谁？
神奇女侠。
哦，而且也是第一个女性主角的超级英雄电影。
他们的宣传语是冲着这个点来打的。
而且据说在昨天，在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时间点的昨天，在上海还有一场这个发布会。
对，昨天我们也有记者过去了，
40分钟左右的一个试映，反响非常之好。
哦，那很期待了。
我们那位赶过去的记者已经嗷嗷的今天说要在北京看，因为说北京这边有一场全片的那个
试映，
只有一张票，对，一个试映。
是今天吗？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但是反正是在北京会有一场，据说是完整的一个提前场。然后昨天去发布会，那位记者今天已经嗷嗷的在群里面要走了那张票，
他要是回来感觉都砍死他。
是
OK， 啊，那么瑞卡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
哎呀，就觉得超级英雄的家世都好惨啊，就不要当超级英雄。
哎，这么说起来，就是大多数作品都会很惨的，不然没得看啊，是这个道理吧？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帝欧大大今天来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分享了很多，然后谢谢瑞卡，然后以及一直没有出现的西威主任，我在这里给他刷一个存在。然后那么我们今天最后就不放我们怪
歌，
对对对对，就不放那个费事了，今天来听一首爸爸。
It's not time to make a change. Just relax, take it eas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know. Find a girl,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I was once like you are now, and I know that it's not easy to be calm when you found something going on. But take your time, think a lot. Why think of everything you've got, for you will still be here tomorrow, but your dreams may not.To explain, when I do, he turns away again. It's always been the same, same old story. From the moment I could talk, I was ordered to listen. Now there's a 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Change, just sit down, take it slowly. You're still young, that's your fault. There's so much you have to go through. Find a girl, settle down. If you want, you can marry. Look at me, I am old, but I'm happy. All the times that I've criedKeeping all the things I knew inside. It's hard, but it's harder to ignore it. If they were right, I'd agree. But it's them they know, not me. Now there's a way, and I know that I have to go away. I know I have to go away.